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17回。银山女子听了韩立这话，盯着他，目中是寒光一闪，过了好半天才说：“冰魄仙子是创立出前蓝冰焰的上古修士，也是小极宫的创派祖师。看你的样子，对此还真是一无所知。但是虚天鼎的事情，我看还是说清楚点好。你若是有虚天鼎，启动的控制法阵用得上此物；若是没有，你就丝毫用处都没有，我也没有告诉你的必要了。”韩立眼中惊讶之色闪过，略一思量之后就不再犹豫。既然道友如此说了，这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那件东西的确是虚天鼎，不知控制法阵到底在何处啊？很好，道友既然承认了，那就跟我来吧。这一次我们想要离开此地，只有联手一次了。在离开这里之前，你我的恩怨最好先搁置一旁，否则无论谁都没有办法独自离开此地的。银山女子镇定异常的回答，对韩立的问题似乎没有丝毫的意外，随即呢身形一动，化为了一道金光，直奔某个青石通道而去。韩立眉头一皱，但是顾不得多想，也化为了一道青红紧追而去。但是仅仅飞遁了片刻，韩立就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因为前面带路的金光分明是朝韩立他而去的，那里他可是搜索了无数遍了，怎么可能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被发现呢？不过前面冰凤所化女子丝毫停留之意都没有，这韩立呢也只能强压住心中的惊疑，一路紧追而去。又过了一顿饭的时间，金光最终在高台上一个盘旋之后，就落在了祭坛之上，光芒一现，就出现了这女子曼妙的身材。凤道友，你没有找错地方吧？那控制法阵真的在这里？韩立同样在台上落下之后，终于忍不住问道。找错了地方？哼，本宫就是闭着眼睛也能在这里将那控制法阵找出来。这话是什么意思？怎么，莫非道友来过此地？韩立心中一惊啊，我怎么会来过这里？不过我们冰凤一族栖息的地方有一处地方和这座石台是一模一样，说起来你现在所持的宝鼎和我们一族也有一些渊源。随即呢，此女不等韩立露出意外的表情，就突然悬浮而起，两手蓦然朝祭坛上空几个地方凝重一点，顿时呢，虚空中传来了几声此起破裂的脆响，几团刺目的白光点在空中显现而出，马上这些光点一颤之下急剧胀大起来，转眼之间呢就化为了车轮般大小，仿佛数颗白色太阳同时在空中闪动起来，最终呢又融合一体，化为了一只巨大的光球，缓缓的转动起来。韩立抿了抿嘴唇，丝毫没有掩饰脸上的震惊之色。银山女子斜瞥了韩立一眼，就默然的继续施法，食指飞快的弹动不已，一道接一道的法诀纷纷没入到光球中，不见了踪影。最终呢，巨大的光球一声巨响啊，凭空就化为了十几杆雪白色的阵旗，每一根都有五六尺之长啊，上面绣着一些难明的上古符文花纹。这些阵旗只是在虚空中滴溜溜一转，就化为了十几道刺目耀眼的白虹朝着四周射去，然后一闪即逝的没入到地下，可就不见了踪影。 看到这里啊，韩立目光接连闪动，脸上隐隐的露出了一丝恍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台子上发出了轰鸣之声，一阵剧烈的颤动之后，以祭坛为中心的浮现出一个几乎遍布整个石台的巨阵，五颜六色的灵光在上面闪动不停。在法阵浮现的瞬间，两个人就自行漂浮到半空中，居高临下的看着。韩立略一端详，就肯定眼前法阵的确应该是虚天鼎的控制法阵，并且在法阵中心处看到了一个和虚天鼎一般无二的图像。他一下子回想起来当日开启虚灵殿玄玉洞时的情形，那个封印玄玉洞的法阵似乎也用了类似的禁制，只不过眼前法阵巨大了十几倍，而且也似乎更加的复杂深奥。怎么，你以前也见过这个法阵？银山女子似乎注意到了韩立面上的一丝异色，手中法诀一收，冲韩立问道：我在小极宫某处见过类似的。韩立没有隐瞒之意，淡淡的说道：哈，原来如此，这样也好。如何操纵此法阵，你应该也知道一些吧？你可以试试，看看虚天鼎是否真是控制法阵的法器。银山女子并没有再追问下去，反而督促韩立起来。韩立略一犹豫，还是点了点头，一张口啊，顿时一团青光喷射而出，直奔法阵中心处飘去，里面正是那只数寸大的虚天鼎。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韩立自然对银山女子小心万分，只要对方稍有一丝夺宝的意思，立刻就会将此鼎收回。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虚天鼎刚一飞到巨大法阵的中心处，就在韩立的操纵之下停了下来，正好呢对着下方的巨鼎图案。就在这个时候，巨鼎图案通体大亮，蓦然从中的飞出了一道青色光柱出来，将空中的虚天鼎罩在其中。韩立只觉神念一震，竟再一次的失去了和此鼎的联系，脸色不禁大变呐。他目光急忙一瞥，见一旁的银山女子并没有任何异常的举动，这才心中一安，继续看着法阵和虚天鼎的变化。在青光罩住之下，这虚天鼎开始发出嗡嗡之声，体型狂胀起来。片刻之后，此鼎就变得和下方图案一般大小，同时顶上各种花鸟鱼虫的图案也开始漂浮幻化而出。韩立只觉身形一动啊，竟然再次联系到了巨鼎。不过此刻他马上觉得身上法力就往巨鼎身上狂泻而去，这一下子韩立脸色不禁大变。就在这个时候呢，一旁的银山女子却突然两手掐诀，冲法阵的中心处一点，一道白蒙蒙的灵力光柱飞射而出，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巨鼎图案当中。韩立顿时觉得法力流失速度一缓，变得可以承受的范围了，神色这才恢复了过来。否则心仪的他早在第一时间掐断了灵力，同时收回虚天鼎了。不过此刻的虚天鼎啊，仿佛一只无底洞，不停地吞噬着他和银山女子二人的法力。没过多久，当韩立法力流失了一半多之后啊，脸色再次难看了起来。而这个时候，法阵有低低的轰鸣声传来，一些符文开始闪动浮现，但是光芒异常的微弱， 一副才刚刚激发一点的样子。不行，我二人法力不足以开启这个法阵。银山女子神色一变，手中法诀一收，青色光柱一下子就溃散了。韩立眉头一皱，同样的将法力一掐，伸手冲远处的巨鼎一招手，虚天鼎一晃之下从光柱中飞射而出，然后急速缩小，转眼之间恢复了原来的大小，一闪即逝，就没入了韩立的袖口当中。岂止是法力不够的问题啊，这个控制法阵原本就应该由化神期修士操纵的，以我二人一个元婴中期修为，一个后期境界，想要控制这个法阵根本不可能成功的。韩立盯着下方法阵，眉头紧锁着说道。这个时候阵眼处巨鼎图案在失去了虚天鼎的踪迹之后，喷出的青色光柱呢也是消失不见，整个法阵轰鸣声和四下闪动的灵光也渐渐的收敛了起来，最后彻底恢复了平静，变得如同死物一般的。也不是说非得化神期修士才能驱动这个法阵，若是有数名后期修士联手也足以控制这法阵的。沉默了半晌之后，银山女子却如此说道，道友莫非是在开玩笑？就算四名后期修士也挡不住化神修士一只手的，两者差距之大道友应该很清楚吧。韩立一愣，却是一脸的不信的。若论神通可以调动天地元气的化神期修士，自然不是元婴后期修士可以抗衡的，但是我却有一种秘术，可以将数名修士的法力暂时融合一体，用此方法驱使虚天鼎的话，应该可以开启这个法阵。银山女子凤目一闪，却有几分自信地说道，哦，有这种秘术，道友看中我的五个魔头和那只傀儡了？韩立若有所思地说道，哼，道友真是一点即透啊，我说的就是此意，五魔合体和那只傀儡再加上我的话，应该有几成把握了。银山女子轻笑了起来，整个人从冷冰冰的模样一下子就变得千娇百媚，仿佛换了一个人一般。韩立却对此女的绝世容颜视若无睹啊，反而沉吟的在思量着什么。道友刚才没提在下的名字，莫非在下无法施展此秘术吗？这恐怕不行，此秘术必须是同等境界修士才能合力施展，而且可以操控这股混合法力的必须是其中修为最高之人才可以。道友虽然修为远比普通中期修士强大的多，但和后期修士一比还是差距不少的呀。银山女子微微一笑，哼，想要驱使虚天鼎必须修炼通宝诀，你的意思是要我交出虚天鼎？韩立脸色忽然一沉，冷哼了一声，灵宝固然珍贵，但是阁下不想终生都被困此地吧？那就只有如此了。冰凤神色不变的回答，得了吧，别妄想此事了，我绝不会答应的。银山女子见韩立如此毫不犹豫的回答，目中闪过了一丝惊讶，但是随即呢玉容上睫毛一闪，就想再开口说些什么，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韩立却冷冷的又开口了，告诉凤道友一件事情，这里每隔300年会自行开启一次，即使什么都不做，我们顶多在此被困一些年月罢了，到时候仍可以安然离去的。而在下也改变主意了，不急着离开此地，要在这里呢好好的修炼一番。哼，当然了，韩某若是侥幸突破了后期境界， 到时候自然会找道友的。冯道友，好自为之吧。说完这话，韩立身上灵光一闪，骤然化为了一道青红，往石台下激射而去。转眼之间呢，就消失在了远处一条青石通道当中。300年开启一次，银山女子一听这话，心中是惊喜交加呀。原本到了嘴边的话，顿时咽了回去。虽然说失去了一个夺取对方灵宝的机会，但是知道自己无需永久固在此地，倒也灭了其他的心思。他不怕韩立用虚言欺骗，毕竟区区200-300年的时间，对他这种寿元动辄数以万计的天地灵兽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啊。而照原先的打算呢，他有一种近似自残的秘术，可以让自己暂时拥有化神期的可怕的修为，然后就可以轻易的击杀韩立，夺得续天鼎了。但是这种秘术施展不但是苛刻至极，而且损害太大了，不但必须是冰凤一族的10级妖兽才可施展，而且施展之后大损其道啊，10有8-9啊再也没有和进阶化神期相遇的机会了。即使像他这种早就达到了突破条件的准化神修士，后果同样不堪设想。说起来，此女也是郁闷异常，她原本因为寿元的问题打算在近期进阶化神期的，但是啊，被那车老妖化身带来的空间节点的消息刺激之后，就忙着参与攻打小极宫，一时呢顾不得此事，故而现在还是困在后期修为。当然了，在此地直接进阶化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嘛，一旦进阶成功，不但可以击杀韩立，还可以夺得灵宝虚天鼎而去。但是偏偏这冰凤族有些特殊，必须在本族圣地冰渊岛举行某种特殊的仪式之后才可以进阶，否则即使进阶成功，修为也会从此困居不前。此女自然不敢在脱身有望之下再冒这个风险的。当然了，韩立并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是也怕对方狗急跳墙啊，所以呢就透露出虚天殿300年一开启的事情，只要此女有一丝希望，想来绝不会轻易的和他拼个你死我活的。当然了，韩立最后所说的自己突破后期的话语，自然只是随口一说而已，那只10级冰凤所化的银山女子更是丝毫没放在心上的，想要突破到后期，哪有如此容易的事情啊？这世间不知多少元婴中期修士，这一步迈不过去，终生止于这个境界。银山女子在石台上思量了半天，口中喃喃说了一句：“也罢，我还有几种秘术没有练成，哼，不如趁此机会修炼一下，若是修炼成功，想必和此人再次遇到的时候能够多两分取胜的把握。”说完此话之后，此女一跺玉足，顿时化为了一道惊鸿，朝着和韩立相反的一条通道飞遁而去。她呢也打算找一处合适的石室好好的闭关修炼一下。半天之后啊，韩立身处一间40丈大的密室当中，双膝盘坐在地上，而其身前呢却有一个10余丈大小的乳白色的水池，里面灵气缭绕，清香扑鼻，正是韩立昔日遇见元瑶的第二层神秘密室。这里不但隐秘异常，而且还有这么大一口灵眼之泉，自然是绝佳的修炼之地。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韩立将那个传送阵干脆就暂时封印住，让其暂时失去了效用，然后呢又用一些阵旗和整间密室遮蔽住了。在这尽神尽智仍然作用整座巨塔的情况之下，就是那只十级冰凤存心的想找到此处，恐怕也绝非轻易之事。说实话，韩立根本就不愿意在此多逗留的，而想马上回到天南给南宫婉解除封魂咒的封印，但将虚天鼎借给银山女子，他根本就是自寻死路的事情。那只冰凤相当于后期的大修士，足可以修炼通宝诀到第二层的，到时候对方呢有此鼎相扶，他可能即使和傀儡以及五魔联手都不会是对手的。这种受制于人的圈套的事情他自然不会去做。好在南宫婉已经服用过火蝉骨兽的内丹，即使不能彻底解除封印，但是延缓封魂咒的发作绝对没有问题的，二三百年内性命绝对无碍。如此一来呢，他也只能改变初衷，静静的在这里先修炼了。至于以后的事情，恐怕真的要等到三百年之后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白人修仙传》第718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18回。韩立现在双目紧闭，除了前胸一丝若有若无的起伏之外，整个人呐就像死人一般呐。但偏偏身前那口灵远之泉散发的乳白色的雾气，却仿佛通灵一般的徐徐朝他飘去，让韩立身处云雾中一般若隐若现，最后呢竟形成了一颗乳白色的雾球，彻底的将他身形淹没了进去。一日，一月，一年，时间一点点的过去，乳白色的灵雾啊不断的朝池边缓缓聚去，白色的雾球呢却待在那里并没有丝毫的变化，仿佛此物从天地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于此地一般。修炼无岁月呀，一转眼整整80年过去了。这一天，乱星海某岛屿港口处，一条条大小不一的船只正在进进出出，一些修为有成的修士呢也在空中同样的飞入飞进。除了这唯一的出口之外，这座不小的岛屿四面都被禁制遮蔽着，这也造成了此港口的繁荣景象。在岸边靠内的地方有几座大小不一的小山稀稀拉拉的耸立着，而最高的一座上修建着一座淡白色的阁楼，谈不上精致典雅，全都是用粗大的巨石砌成，倒也别有一番粗犷的一种性格呀。而这座三层高阁楼的最顶层，一名蓝袍道士和一名头戴儒冠的白袍书生正一边望着港口的情形，一边谈论着什么。明师兄，听说逆星盟和星宫又在落星岛附近大战了一场，这一次有一名逆星盟结丹修士阵亡了，看样子逆星盟吃了一个小亏呀。那书生悠然地说道，这几年来星宫和逆星盟起的冲突又频繁了起来，看样子离下一场大战呢又不远喽。不过说也奇怪呀，论势力明显逆星盟占了上风嘛， 内海26岛屿，这逆星盟足足占据了20余座，但论胜负的次数，却反而是星宫占据了多数啊。蓝袍道士却叹息着说道：“哼，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天星双圣因为修炼了原磁神光，只要不愿远离天星岛，几乎就立于不败之地啊。没听说前次大战，六道极圣和万三孤联手，却被天星双圣在天星岛附近打得大败吗？不过呀，这天星双圣却不敢长时间远离天星岛，否则修为就会大降。如此一来呢，这两家呀各有顾忌，却让我们这些小宗门倒了大霉呀。”
嗯，这倒也是，被这两家经常抓差倒没什么，随便派几名低阶弟子应付一下也就可以了。但以前只要向一家交赋税，如今却要将双份的，这日子可就难过了呀。
明师兄还真是多愁善感呐，这等事情哪是我们两个筑基期弟子可以管的，自然有师伯师祖考虑。只要有师祖在，这两家也不会对本门进逼过甚，而我们呢，只要挨过这两年的执事之期，返回洞府潜心修炼也就是了。说起来，从上次闭关出来，我已经隐隐的感到要突破初期境界，似乎要进入到筑基中期了。书生突然面露一丝得意的说道：“
什么？
师弟若能以百年时间就能进阶中期，这可是天赋过人了。为兄啊，可在中期困了数十载，还是丝毫没有突破的迹象啊。”
蓝袍道士闻言一呆，随即脸上露出了羡慕的神色。
明师兄，你说笑了，谁不知道这初期瓶颈和中期瓶颈可是天壤之别呀。小弟进入中期之后，十有八九还不如师兄呢。
书生呢是连连摆手。蓝袍道士闻言是一声苦笑。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正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一声仿佛九天神雷般的巨响传来呀，随之整个阁楼一震，接着剧烈的晃动了起来。两个人顿时一惊，互望一眼之后，急忙的朝港口远处望去。只见在离港口10余里外的高空，正隐隐的有一大片仿佛晚霞一般的艳丽云雾翻滚不定，紧接着一阵阵仿佛万马奔腾般的轰隆隆之声传来，而随着这个声音的响动，附近的海面骤然之间就掀起了100余丈高的巨浪啊！一条银色白线由远及近的向港口所在处飞快的扑来呀！这一下子，港口处的那些大小船只一阵大乱，纷纷的拼命的往码头靠拢，无数的凡人从船上逃出，往岸上狂涌而出。在如此惊涛骇浪面前，任谁都看得出，此刻待在船上纯粹那是找死，那是自杀。至于那些船只和装在船上的各种货物，就只好听天由命了。蓝袍道士和书生对如此百年难遇的巨浪视若无睹，反而一脸紧张的死死的盯着远处天空翻滚的云雾。仅仅一小会儿啊，两个人竟然满头大汗起来。不光他们两个人，那些在港口进进出出的修仙者此刻也是人人面色大变，有些修为低下的甚至连法器的动光都没有办法驾驭起，纷纷从这空中摇摇晃晃的急忙落下。从那艳丽的云雾中传来的灵压实在是太过惊人， 他们即使相隔如此之远，仍被那灵气波动惊得人人胆战心惊，仿佛有什么上古妖兽即将降临世间一般呢。这时不但港口附近的建筑在晃动着，整个巨岛都仿佛开始轻轻地颤抖了起来。蓝袍修士和书生更是已经口干舌燥，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从岛内方向飞射来三道惊人的长虹，转眼之间呢，就到了阁楼的上空，一个盘旋之后就分别扑入了顶层之中，光芒一脸，分别现出了一女两男出来，分别是一名身材魁梧的黄袍大汉，一名愁眉苦脸的青山老者，以及一名妖娆的女子。
参见师伯。
一见这三人呢，道友和书生终于恢复了一些常态，急忙上前见礼。
到底怎么回事？
黄袍大汉一摆手，满脸的凝重之色。
师侄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那边的天空突然就出现这种天象出来，我二人正想给几位师伯发传音符呢。
蓝袍道士恭敬的飞快回答。其实啊，不用道士这么说，新来一名结丹修士早就同样的盯着远处的天空一语不发。
这是什么东西？难道有什么高阶妖兽在那边空中喷云吐雾吗？
那妖娆女子秀眉一皱问道。
不是，云雾里面并没有妖气出现，不是妖兽，而且有这等身世的妖兽最起码也是化形等阶的，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内海的。
青山老者双目一眯，摇了摇头。
怎么，难道是哪位元婴期的前辈在那里施法？
大汉也惊疑地问道。
似乎也不太可能吧。据我所知，除了几个擅长魔功的元婴期老魔头之外，没听说有擅长喷云吐雾这等旁门左道的功法的。看起来倒是有些像是什么宝物出世的天照迹象啊。
深吸了一口气，老者郑重地说道。
若真是如此的话，这等厉害的天照，此宝肯定非同小可，本门一定不能轻易放过。
妖娆女子一听此话，双目一亮啊。大汉一听呢，脸上也露出了蠢蠢欲动的表情。
什么宝物出世？我看你们几个是嫌小命不够罢了。
一声苍老的话语声突然在整个屋子中回荡不停。老者几个人呢，一听这话，顿时一惊，急忙束手而立。马上呢，此阁楼中蓦然一道蓝芒浮现而出，随即光芒刺目耀眼，接着一名干瘦的中年人出现在了屋子中。
参见师叔。
蓝袍道士和书生一惊之后，更是大礼参拜，连声口称师叔祖。这个时候才看清楚，这名中年人脸色蜡黄，双目灰白，竟是一名瞎子般的存在。
嘿，你们胆子倒还真大，就算真有宝物出世，这等重宝也是你们可以染指的，侥幸得到了也不过是招来杀身之祸罢了。据我所知，魂老魔恰巧也在附近，如此天象，他不可能不过来一看的。
蜡黄中年人面无表情的冷声说道，灰白的双目随即望向了远处，脸上呢也露出了凝重之色。大汉几人一听魂老魔三个字，面色大变，瞬间就变得难看异常啊。
就算师侄我们没有办法取得此宝，难道师叔你也不可以取宝吗？
妖娆女子却仍不甘心地说道。
若真是什么宝物，我自然会试上一试。别人怕魂老魔，甘某却倒想斗上一斗的。不过可惜的是，这十有八九并非宝物出世的天兆啊。
阁楼中的其他人却一阵愕然了。就在这个时候，远处的天空白芒刺目耀眼，将那些彩色的云雾瞬间化为了乌有。阁楼中的众人呢，除了那名中年人之外，都不禁闭上了双目。而就在这刹那之间呢，一阵波及了小半个天空的空间扭曲出现了，接着比先前还要强烈倍许的庞大的灵压蓦然出现，一座仿佛宫殿般的洁白的建筑在白芒中诡异浮现，洁白无瑕，若隐若现，还散发着淡淡的荧光。这一幕让阁楼中重新睁开双目的大汉等人顿时目瞪口呆起来。那名仿佛瞎子的中年人一见此景，却脸上肌肉一动，一下子失声叫道：
虚天殿，不可能啊，上次开启到现在根本就没有到300年的时间。
这人竟然一眼就认出了空中宫殿的来历。一听虚天殿之名，蓝袍道士和书生倒没怎么样，但是其他人呢，却蓦然一惊，大汉更是声音颤抖了起来。
虚天殿就是那藏有上古重宝的密地啊，
不是此殿还是什么，现在时间不到就出现了，这可有些诡异呀。不过就算真是虚天殿，没有虚天残图，也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其内呀。
嗯，那是什么？有人过来了。
就在中年人惊疑之时啊，忽然一片火云从天边另一个方向滚滚而来，顿速极快无比，似乎也是发现了空中的异象，想先到露出的宫殿前探个究竟。双目灰白的中年人见那火云升势，脸色就是微微一变，原本同样想遁过去的心思顿时一转，改变了主意，只是瞳孔深处反而泛起了一丝寒意来呀。眼看那火云声势惊人的就来到了宫殿之前的时候，那座半隐在白光之中的巨殿一角，突然五色光芒一闪，一道奇粗无比、青蒙蒙的光柱喷射而出，直接洞彻大海之上。海面上顿时就多出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黑乎乎的大洞出来。光柱所到之处，海水竟然自行劈开退让，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漩涡出来。但是更加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在这青色光柱的中间部位，一个直径数丈的白色法阵丝毫征兆没有的浮现其内，接着此法阵上光华一闪，一男一女和一只青色巨鼎就凭空现形而出，只是两人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似乎还一时被困在光柱中没有办法动弹的样子。而这个时候，那火云已经扑到了跟前，见到此幕一顿啊，似乎有些不知所措起来。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白色光团中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那巨大宫殿随之一晃，空间波动马上爆发而出，然后白光刺目之下，巨殿就诡异的在虚空中消失不见了。青色光柱也狂闪几下之后，同样的溃散消失，偌大的空中竟只剩下了一男一女及那只巨鼎悬浮在那里。那片火云中的人似乎察觉到了一丝不妙，轰鸣之声一起啊，忽然向来路是激射退走。但这个时候呢，那名女子秀眉一挑，长袖一抖， 上百口晶莹剑光从袖口中狂涌而出，转眼之间大半个空中全是阴森森的寒光，直奔火云席卷而去。剑光遁速是奇快无比，急闪几下之后就轻易的追到了火云，然后不由分说的对准火云就是一阵乱扎呀。那火云中传出一声惊怒的大吼之后，随即火云翻滚，地面还隐隐的有寒光闪动，似乎里面修士祭出了什么宝物。但两者刚一接触，火云就如同碰到了克星一般呢，在白蒙蒙金光中溃散消融。那几件祭出的宝物更是丝毫威力未现之下，就被这些剑光一斩两截，从空中纷纷坠落而下。火云中修士大惊，再想设法而逃却根本没有机会了。百剑齐落之下，一声惨叫声传出，此人就被乱箭分尸啊，连元神都没有来得及跑掉。随之大股血污凭空洒下，这名等级不低的修士就这样一个照面就被彻底灭杀掉了。这一幕啊，不但青山老者等结丹修士看得面色苍白，满脸惊慌，就是那异常冷静的中年人脸上也现出了一丝恐惧之色。
师叔，那火云中是不是魂老魔门下的那名弟子啊？否则怎么会？
大汉嘴唇微动几下，勉强一笑，想说些什么。
什么门下弟子？就是魂老魔本人，否则的话，那焚火大法怎么会有这样的声势？
深吸了一口气，中年人头也不回的干巴巴的说道。虽然说心中早有怀疑，中年人这话一出口，还是让三名结丹修士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
魂老魔可是和师叔同样都是元婴级修士啊，怎么可能这样就被灭杀了？好像连元婴都没有跑出来吧？
妖娆女子骇然说道。青山老者和大汉自然也是同样的难以相信的表情，中年人却一言不发，只是眼眨都不眨的注视着远处的情形。这个时候呢，空中的一对男女似乎说了句什么话，随即那名女子仿佛冷笑一声，默然的将空中飞剑一收，就化为了一道十余丈长的惊鸿，一闪即逝的消失在了天际边。那名男子摇了摇头，朝港口方向望了一眼，就化为了一道不起眼的青虹飞射而来，遁速倒是并不怎么快，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但是远方男子的这个动作却让阁楼中的干性中年人面色一变，口中一声急促的吩咐：
你们三个在这里待着，不要轻举妄动，我去去就回。
随着此声话落，中年人呢就化为了一道蓝光，直接飞出了阁楼，在低空略一盘旋之后，就直接冲向了岛屿而来的那道青虹。这一下子，阁楼中众人反而都面面相觑，他们可是亲眼看到和他师叔一般等阶的修士如同蚂蚁一般的被那名女子随手灭杀。这位男子既然是对方同伴，这想必修为不会差到哪里去吧？既然是这种情况，那么师叔一去恐怕是凶多吉少。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19回。